那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见证耶稣是救主。那在前一个礼拜呢，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呢，基督徒啊，是要为主做见证的，为主做见证的。那我们有看见有弟兄姊妹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站在这里为大家做见证啊，见证耶稣怎么拯救他，那个是一种见证。但是见证呢，更重要的就是我这一个人因着信耶稣，我这个人而得救了，我这一个人而有改变。那我所见证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见证我自己，乃是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他是救主。那这个是见证的意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做见证。那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对于属灵的认识呢，至少呢要有四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对于属灵至少要有四点很清楚的认识。第一点呢，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这节经文呢，父差子，就是差耶稣基督啊做世人的救主。那我们所见证的是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必定啊要认识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我永生，给我永远的生命。那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他，所以我要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啊，一定要认识的清清楚楚。因为基督徒的最后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我活着就是耶稣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目标，就是越活越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成分在我里面越来越增加，我自己呢越来越减少。因为耶稣基督呢，是神赐给人一个最美的标准，一个最完全的标准。那我们基督徒啊，其实就是小基督，就要成为耶稣基督。那我们基督徒不但要认识耶稣基督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认识教会啊，要认识教会。因为教会啊，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啊，教会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在一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成为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长大，我们更新，我们的旧人变成新人，我们受造就，我们受保护，我们互相的帮助，我们聚会，我们听到，我们传福音。到最后呢，世界大灾难要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呢要把教会提走，要把教会提到天上去。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一定是在教会里，所以受洗加入教会，我们领这个主餐也是我们在教会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认识耶稣基督呢，也要认识教会。什么是教会啊？我们就是教会。那这个都是在以后的信息里啊，要跟大家呢很仔细去讲的。基督徒不单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教会，还要认识的呢，就是要认识生命。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所得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我们一般的生命。我们人一般的生命呢，我们慢慢就老了，人的这个生命就死了。我们一般的这个生命呢，里面有很多的缺陷，所以让我们人非常的枯干，让我们的人呢没有什么真正的盼望。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生命，一个原来我们人的生命，还有呢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要认识的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因为人的这个生命呢，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他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呢，应该要长大，就像一个小孩在里面要长大，要长大。那怎么长呢？这个生命的长大是一个过程啊。你看一个小孩子也是慢慢他就会走了，慢慢他会跑了，慢慢他会读书了，慢慢他读的书越读越深了，慢慢他越有思想。一个人也是信了主，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啊，从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他在主里就像一个小婴孩，以后他要开始长啊，要认识这一条生命的路。因为很多基督徒啊，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了主以后没有长过，没有长，永远是一个小孩啊。那因为他不认识这条路， 当基督徒呢，这条生命的路你要认识，就是你信了主以后啊，一定要把以往的一切要了断，要了结，从此你是一个新人啊，对于以往的偶像啊，对于以往的一切都要做了断，这个我们以后也会讲得非常清楚。同时啊，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是恨罪的，所以这一个生命就可以对付罪，就可以不犯罪啊。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里啊，允许我再用陈忠义他上一次陈忠义弟兄所做的见证，给他一种能力，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啊，可以不犯罪，然后呢，可以这个生命可以对付那种爱世界的心，世人呢都为世界在那里忙碌，但是这一个生命是一个眼睛啊可以打开的生命，可以看到你为世界上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忙碌到最后呢，让你看清楚是一场空，这个生命可以看到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啊，你可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很有思想的话，他也可以看到人生最后是一场空，但是他所看到的是没有结果的，他看到的是生老病死没有意义，他所看到的呢，人生到最后呢是空。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这一个生命却不同，我们可以看通人生在世界上呢是空，但是在空里面我们却可以看到不空，因为我在主里面，我将来在天国里，我不是空的啊。那所以这个生命可以看到，而且这一个生命呢可以有正常的灵修，可以借着祷告读经呢让这个生命来增长，而且这一个生命呢是肯把自己献给神的，那这一个生命呢就懂得怎么处理神给我的时间，神给我的金钱啊，我一生有多少岁数，我一生有多少的能力，我怎么处理，我不浪费神给我的金钱，给我有赚钱的能力，我所赚的钱我怎么样使用，那这个生命呢都可以啊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呢都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呢一步一步的认识，然后这个生命让我们知道凡事怎么样是对得起良心，那这个生命呢是因为是属灵的生命，可以知道圣灵在怎么样的引导我，我怎么样顺服圣灵，我明白神的旨意，我可以遵守神的旨意，而且这个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能够面对苦难，因为世界上有苦难，知道什么是圣灵放在我身上的一个管制，就是我这个人必须要有一种管制，我这个人才会乖啊。所以我临到的苦难我知道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然后呢这个生命越来越长，到后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你的肉体有很大的麻烦，你的老我，你的本性有很大的麻烦啊，就罗马书第七章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基督徒当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进到这一关，发现我真是一个麻烦，我想改好改不好怎么办呢啊，这是一个生命的长进的过程，人就看见自己了。一般人呢如果没有主的生命或是不肯长的话，就不会到这一地步，永远是看到别人有问题，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断长进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问题了，看见所有的问题在自己，该改变的是自己，所以自己肯改啊，借着十字架的大能就可以改变啊，彻底的改变。那这个生命呢经过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照正常来讲圣灵就要充满你，当这个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大得荣耀，这一个生命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呢脸上是充满了光辉，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发出爱的，是可以发出正义的，今天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生命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生命，都是属于这样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可以进入属灵的战争，可以为神打仗，这样的生命在基督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有用的。那所以呢进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一个能被神使用的生命，这是一个可以建造神国的生命，那这样的人在神里面大有用处，最后呢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在天国里他要成为跟耶稣一起作王的人。那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教会，也要认识这个生命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所要做的，所要教导的，就是这些啊。像礼拜三，现在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啊，礼拜三晚上查经祷告会，我们所查的都是耶稣基督，是开始教你怎么认识耶稣基督， 然后再往后呢，不断的这些都要查下去，所以我很盼望大家礼拜三晚上来啊，因为礼拜天的讲道呢是属于一种信息是全教会的带领，礼拜三的是属于个人面对神的带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礼拜三呢你尽可能的来7点半来，把这两个钟头到9点半我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来，在那里来改变你，经过一年经过2年你回头看你的生命不同啊，只来礼拜天聚会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呢一定慢了，如果礼拜三你再来，你那个长进就实在了，将来我们教会有自己的教会，我们有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你再来，那个学的长进更实在。基督徒就是这样。那基督徒还有呢第四个认识，就是要认识灵啊。我们的人是外面是体，里面呢是灵魂，灵跟魂，魂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识，也是你这个人的，你这个人的脾气，你这个人的想法啊，那个人。但是在我们最深入的里面是我们的灵，我们有这个灵啊，有这个灵，但是我们对于灵平常不太认识的，一般人只能懂一点啊，我有灵感，心有灵犀一点通，人是万物之灵，但是灵是什么，一般人不信主的人他摸不清楚，他只能偶尔摸到那么一点点，哎，我突然有个灵感啊，我是万物之灵啊，最后死的时候在天之灵，他只能摸到这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同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沉睡了，就等于死亡了，所以灵没有用了，一般人的灵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在睡眠状态，是在死亡状态。但是一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呢，你的灵啊，圣经告诉我们诗篇23篇，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在你信主的那一刹那，你的那个灵就醒过来，圣灵进到你里面，你醒过来了。所以一个人一信了主以后，正常的阶段呢，他会有一种啊很特别的看见，就他以前呢这个人生是一种看法，可以讲是糊糊涂涂的，但是信了主以后，突然有一种属灵的智慧，突然看清楚了，这个灵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灵啊，所以敬拜他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不可能敬拜到上帝的，他只能思想上帝啊，如果有上帝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因为你有了那个你的灵活过来，上帝把圣灵再放到你的里面，你的灵跟圣灵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灵，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灵可以跟上帝来往的，可以敬拜的，这个灵可以祷告的，这个灵可以唱诗的，这一个灵啊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都知道唱歌，我们讲最好的歌叫灵歌啊，讲道要讲灵道，做工要做灵工，我们的生命叫灵命啊，我们要修炼叫灵修啊，我们就要读圣经，要吃东西叫灵粮。这个灵我们常常用啊，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呢？我当传道人，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老基督徒20-30年他不晓得这个灵是什么，不晓得。那基督徒必须要认识这个灵，你不认识这个灵，你自己的灵跟圣灵跟整个聚会，像我们这个聚会是有灵的，聚会如果没有灵，这个聚会就像平常的聚会。以前我在香港带领这个艺人之家，有一批老明星，他们以前都是这个香港国泰电贸的明星啊。香港以前有两个大公司，一个是邵氏啊电影的，一个是这个国泰啊电贸。后来那个老板呢，陆运涛啊，因为在台湾一次啊坐飞机呢掉下来死掉了，所以国泰就散了。那这一批国泰的老演员呢，老电影明星，他们每个月还有一次聚会啊。其中有一个信了耶稣啊，他跟我谈呢、啊，他说：“哎，我发现两种聚会不同啊。”我们国泰的这些老电影明星，大家见面的时候一见面很高兴啊，啊问候问候，但是越谈越谈就东家长西家短，就说这个说那个，又骂你老啊，又说你怎么样啊，彼此之间呢、啊、就他说很不痛快，越聚会越痛苦啊，最后的聚会成为一种痛苦，假的。他说但是我来到基督徒里面的聚会呢，越聚越有喜乐，因为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有什么，有灵，有神的灵。同样我们在这里的礼拜啊，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主啊，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的话，这个敬拜是非常死的，你会觉得很沉重啊，你觉得那个空气啊都很沉重啊。 你会觉得唱歌也唱不起来，什么都起不来，你觉得毫无意义。回到家的时候，你会这个重担仍然在你身上。那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因为有灵，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可能你很沉重，可能你没有办法，但是在聚会里这个圣灵工作，神的灵工作，你的灵被打开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喜乐，哎，你轻松了，千斤重担卸掉了，你喜乐了。尤其到后来呀，大家都属灵之后啊，在唱歌的时候，不像像刚才啊，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以前也唱这首歌，他说我怎么唱都没有感动啊。但有一天去检查身体，说他得了癌，他得了癌，他知道他的生命可能很短。他检查完，他没有回家，他就坐到一个地方，在坐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就唱了这首歌，他越唱越流泪。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啊，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主啊，是的，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虽然我的生命要结束了，我肉体的生命，我很爱我的生命啊，但是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将来我到你那里去，你的慈爱是永存的，我的生命有一天要结束。这首歌就属灵了，以后他在教会再唱的时候，唱到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唱的时候他流泪了，他真的得到这首歌了。我们的聚会就是要这样子，不是说大家先来了唱一首歌 warm up 一下，温暖一下，不是的，是要把那个灵唱活，要唱活，那个属灵会出来的啊。那整个的聚会都有这个灵的啊，听到的时候有这个灵，你灵修的时候有这个灵，这一个灵是在你的里面，这一个灵也是神的灵，不同的。所以别人不信主的人一来到你们中间，哎呀，你们不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教会属灵的气氛很好啊。你到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属灵的气氛很好，你到有的聚会里，这个聚会不属灵啊，没有什么属灵的气氛。什么是属灵的气氛？很轻，很柔，很细腻，很美，好像在天堂一样，将来天堂都是那样的啊。这个要操练，因为一个小孩子他的灵太小，他没有办法体会更深的事情，但是一个大人他的灵非常成熟的时候，对于灵的事情呢就能够明白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一方面呢一定要认识，这个也是我们关岛华人教会一定的目标，这四个目标是一定的。任何一个教会非得走上来，走不上来，这个教会就没有用处了。这个教会可以建很大的礼拜堂，这个教会可以哈利路亚，这个教会可以圣哉圣哉，但是这个教会没有用，你在那个教会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啊。所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教会啊，认识生命，认识灵。当有了这些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活了，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见证。人家一来到这个教会不同，这个教会每一个人出去都是一个见证，因为有基督在他身上，他有基督的生命，整个教会就是基督，然后他们属灵，这个教会大有能力，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出去是好的见证。那所以人家观察一个教会，观察一个正常的教会，他起码要从三点，我教你看教会。你一到一个教会的话，你先看那个教会他们的聚会活泼不活泼。如果那个教会的聚会是很活泼的，唱歌也很活泼，读经也很活泼啊，讲道也很活泼，有的教会活动很多啊，又唱这个又搞那个，但是他不叫活泼。什么叫活泼呢？有一个传道人，他从香港呢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是圣公会，你去过圣公会没有？圣公会好像是最保守的，很死板的。但是他去那个圣公会，他发现呢，一开始也是唱歌，一开始唱当转眼仰望耶稣。他说他那时候刚到英国去读书，太太生病，女儿生病，两个都病在家里，只有他自己一个。哎，他想我干嘛到英国来，我好苦啊。那一天到那个教会也是一开始唱歌， 就唱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诶，他突然发现那个圣公会的椅子啊，前面是可以跪下的啊，圣公会的椅子前面是可以跪下的。那像我们的背景根本在教会从来没有跪过，但是他看到那个教会的那些人就跪下来，跪下来，然后抬着头唱这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还有的就举着手唱，当转眼仰望耶稣。他说，这首歌我很熟啊，这首歌我唱过很多遍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抬着头仰望的来唱。他那一天他就抬起头来，像那些人一样仰望的唱，当转眼仰望耶稣。当他这样唱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在仰望耶稣，他突然觉得那个是活泼。当转眼仰望耶稣，他这样唱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所有一切的重担已经从他身上去掉了。然后后来又继续，他们又唱一首歌，他是主，他是主，这首歌我们也会唱了。他是主，他是主，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主。当他这样唱的时候，他突然充满了希望啊！他在那个圣公会里，他经历到什么是活泼的聚会啊！前面几首歌已经整个是活泼的，他那个信心是活泼的，整个灵命是活泼的。那天他得到很大的激励。一个人到教会来聚会，任何一个聚会一定是这样的跟上帝见面的，一定是这样在他生命里的，是上帝跟他的关系。他回到家的时候很有勇气。每一次我们礼拜天来聚会，我们的教会应该走到这种活泼的教会啊！今天现在我们的教会活泼不活泼？活泼不活泼啊？现在活泼，现在活泼，要活泼，我们教会可以活泼的啊！不要死，一来聚会的时候都死死，你让他活起来啊！领唱的也活起来，领诗的、主席的都活起来，是有交通的，跟神有关系的。要活，一个教会一活了，这个教会就有生命力啊。第二个呢，这个教会的人数啊要不断的增加的。一个教会正常不正常要看这个它的人数增加不增加，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一定把这个人数表啊印出来。不但我们把这个人数表印出来啊，将来我们要把一整年的人数要排出来的。如果我们教会人数永远不增加的话，这个教会是死的。神所祝福的教会一定是不断的增加人数的啊。我们看一看我们教会的人数有没有增加的。有啊，我们教会呢，大家要定一个目标啊，今年年底主啊给我们120人，明年给我们200人，一定要这样的。那定了目标，问主要这个教会啊人数增加，表示神有祝福。那人数怎么增加呢？就是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肯传福音的。你不传福音，人数不会增加的。你要去传呢，要告诉你的亲友，告诉你的家人，信耶稣怎么好，请他来信，这时候人就增加了。他来到这里，他听到以后，他信了，人数就增加了。啊，人数就是这样增加的。所以他们观察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好不好，一个教会正常不正常，起码就是这三点：聚会活泼不活泼啊，人数有没有经常的增加，同时呢，还有福音有没有广传，肯不肯传福音，肯不肯传福音，这一点非常要紧。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话，它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今天很多这样的教会，但是肯传福音的教会呢，神祝福。神叫我们教会就是要传福音的。教会的目的是干嘛？老实说，教会的目的不是大家在这里聚会，教会的目的乃是耶稣跟我们讲，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外面听，让他们受洗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这是教会的目的。如果只有自己聚会的话，这种教会可以关门，神从来不与这种教会同在，神只与传福音的教会啊。因为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在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这样很清楚的教导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啊，我们看耶稣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的命令，跟我们讲的是什么。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上下分编的圣经44页，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看见耶稣临走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说什么？要去，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也看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十六节，上下分篇七十四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也是耶稣临走的时候，耶稣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啊，所以在这里耶稣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去啊，去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传给所有的人听，信的受洗的就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好，我们再往后面看，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看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百二十二页，四十六节，这里也是耶稣说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也是让我们去传，去啊，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跟人传，传悔改赦罪的道，一直到万邦，到每一个地方去，我们就是这个见证。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上下分篇一百五十九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就是当我们肯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赦免谁的罪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肯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信了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去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留下他的罪，我们不让他信耶稣，他的罪呢就被留下了，他就灭亡了。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权柄，我们可以让人的罪得赦免，也可以让人的罪被留下来。所以我们要去，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一直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去为主做见证，带领人信主，然后信主的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然后在教会里大家长大，在教会再传福音，彼此帮助。因为越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难题越多，如果没有一个教会的这个团体，大家在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时候，你过不下去，你过不下去，别的团体都是假的，别的团体不会给你有真正的帮助，只有教会。但是如果教会不遵守神的使命，这个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也没有什么用处，是白占地图的。所以教会一定要活，一定要活。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我们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关岛教会，但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几千个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神在这里就设立了这个教会，
就设立这个教会，然后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让我们在一起。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爱关岛的华人，神知道在这个关岛的华人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是想着神的，有一些人他们盼望寻找一位真神的，他们很希望找到一位真神，他们愿意信这个真神。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人，那这一些人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心是想着真理，是愿意认识真神，所以这一些人就是神所预定要得救的人。那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找出哪一些人是这种人，我们向他做见证，向他传福音，他们就会信主，他们就到教会里面来，最后呢我们一起被提在天国到天堂去。所以今天在关岛几千个华人里面，我们知道一定有，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也许有300，也许有500，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向他们做见证，把他们找出来，然后他们归入到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要得救。也有很多人呢，他们是不会得救的，不是说神不预定他们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心呢，他不要神，他很骄傲的，他认为自己不得了的，啊，说他就要靠他自己的，那这种人神也不要他的，神鉴察他的心呢，这种人就是注定灭亡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得救，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名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就像你移民到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批了你的话，批了爸爸的话，因为美国政府是以基督教为底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批一个父亲的话，他给你的名额是多少呢？是一个家的名额，一个家，包括妻子，包括未成年的儿女。那同样的，这就是天国的原则。当你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在天上神给你留的名额是你一个家的名额啊，得救的名额有一定的，得救的名额满的时候，耶稣就要来了。就像美国一年给台湾20000个名额啊，给香港几千个名额，有一定的名额，在天堂有一定的名额，满了耶稣就来了。所以当你一信主的时候，你一家就有这个名额了，所以你一定要跟家人传福音。但是如果你申请到美国批准了你，但是你有个儿子16岁，他说我不要来，我就是不要来，那他也可以不来的。你全家来了，他可以留在香港，可以留在台湾，可以不来的，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全家都有得救的名额了，但是他也可以不信，那也就是他自己的事。挪亚全家都上方舟，但是如果有人不上的话也没办法，神给我们这个名额。所以我们一旦信了主，一定要为你的家人祷告，求主软化他的心，让他进到天国，因为他有名额，全家得救有这个名额。然后再来就是扩展你的亲友，你的亲戚朋友里面，当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都传完了，该信的都信了之后，我们再扩展不认识的人，一步一步的去把它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关岛教会整个的责任在哪里？就在这里。我们自己信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然后华人，中国人，然后再过去就是外邦人。当然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的就是中国大陆，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祖先的地方，神造了12亿的中国人。我常说神不会开玩笑的，神造12亿的中国人，神难道让12亿的中国人将来都下地狱吗？不会的，神一定爱他们。那向他们传福音的责任在谁？啊，西方宣教士，啊，外国人。我们细细想一想，我们能讲国语、华语，讲普通话，我们会这一种话，我们可以对12亿的人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你叫外国人学中文，学了一辈子，学得很辛苦啊，也传不好的， 就是我们的责任。
将来有一天，我深信神要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啊，
所以我们的灵命要预备好，传福音要预备好，怎么做见证要预备好，到有一天神的门打开，
我们在关岛船，整个大洋洲有很多的华人，然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生所尽的就是这个责任。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那个教会就有祸，你看那个教会不会好啊，我们欠福音的债，欠同胞的债，将来在地狱里面，如果我们不好好跟自己同胞传福音的话，在地狱里面最多的是什么人？中国人，多么可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要从我们自己来，从怎么样开始来呢？从做见证。传福音你要学，但是做见证你不必学，做见证就是你把你自己怎么信耶稣，我之前怎么样，我怎么信的，之后怎么样，跟人家说，说完以后你就请他来。所以你要不断的做见证，如果有人想信耶稣的时候，你自己还不会传福音的话，你就马上通知我，通知长老，我们就去探访他，就去跟他传。同时我们教会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一定要定下有这一个福音主日呢？领人归主的主日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你把你的朋友把他带来。最后一个礼拜，每次最怕的是说有没有新人，一看哎呀只有两个新人，那你想想最后一个礼拜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听福音，所以最后一个礼拜把他带来，平常他愿意信的时候，你找牧师找长老，我们就去跟他传，这个信的人数就是这样增加的啊。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你要肯呢、啊。美国有一个穆迪啊，这一个人他跟神有一个心愿，他说我每一天要跟一个人去做见证，他每一天跟一个人，有一天的夜晚呢，他住在芝加哥，冬天的夜晚睡觉睡到一半，突然想到哎呀我今天还没有跟人做见证，半夜三更冬天，他还是起来穿上衣服，但是在芝加哥的夜里整个街道没有人呢、啊，最后碰到一个警察，就跟警察传，那个警察还以为他有神经病，但是看看啊是穆迪，我认识你，但听了几句警察就不要听了，那穆迪也就回家睡觉了。在接下去那个礼拜，穆迪在讲道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那个警察觉知信主，那个警察后来跟穆迪讲说，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突然你走过来向我传福音，我心情也不好，我根本不愿意听，但是你走了之后我就想，你不然就是神经病，不然你讲的就是真的，就是这两个，但是我知道你不是神经病，那这件事就是很重要了，所以我就来听到，我就信主了。这个做见证啊，你要有这一股劲儿。还有一个叫刁雷的，刁雷在上一个世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呢、啊。他在第一天信主的时候啊，他就肯去做见证了。有一对老夫妇带他信耶稣了，他那天就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了。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好想去告诉人家，在这一个村子里面有没有人还没信耶稣？”那个老夫妇说：“这个村子有个退伍军人，啊，退伍军人叫狄营长，他是个营长，姓狄。”他说这个家伙是最讨厌人家信耶稣，也最讨厌人家向他传福音，谁向他传福音他都把枪拿出来打。那刁雷说我去，当天信主那天他就去了，就去敲这个狄营长的门呢、啊。这个狄营长一开门，小伙子你来干嘛？劝你信耶稣。哈，你大概是刚来这个村子的，你不晓得我是吧，我是专打信耶稣的，你再不走我拿枪打你，回去就拿枪了。但是刁雷他没走，刁雷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太重要了，他说你再不走我枪毙你，刁雷说你枪毙我也可以，你让我先跪下来祷告。 彪雷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主耶稣啊，你让他信你，让他知道信你是多么重要。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听到狄营长呢把枪放下来，叹了一口气。狄营长就跟他讲，小伙子，我以前福音听得多，但是我今天看到什么是福音，我看到什么是福音，你传的福音一定是真的，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传，我信耶稣。就在那一刹那，他说他信耶稣的时候，刁雷后来写他的自传的时候，他说那个狄营长在他脸上满脸皱纹的里面，本来充满了仇恨的，但是那些皱纹慢慢开了，里面充满了喜乐跟光。所以传福音要有这种劲儿，你放心，传福音没有人想信的，但是你要有这种劲，我就是跟你讲，就是好的。然后他就奇妙就信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传福音呢，一定要这样子摆上。你肯要下决心的，要下决心的。铁达尼号，我们知道一个世界最大的轮船呢，它在首航的时候啊，在大西洋就撞冰山了。撞冰山以后，在下沉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把船位都让给妇女，让给小孩，他不抢船位。当船慢慢下沉的时候，他还不断地跟人家讲，见到那些人就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这个船就慢慢地下沉。到最后人家看到他抱着一块大木头还飘，结果大木头飘飘飘，他拼命地滑，飘到一个人呢，另外那个人也抱着大木头啊，他飘到他就跟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你要信耶稣啊。讲的时候浪就把他们冲开冲开，然后他又滑过来就说，你要信耶稣啊，又冲开，要信耶稣啊，最后又冲开，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这一个人他得救，后来被救起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去信耶稣，他说信耶稣一定重要的，这个人临死了被浪一次一次冲开都要跟我讲信耶稣，信耶稣一定重要。后来他就信了。信耶稣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是永生的事情，信耶稣得永远的生命，将来到天堂永远的，这个我们为什么不传呢？所以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肯摆上，肯摆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